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参与我们的互动，当然也可以简讯的方式参与。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是4月1号哦，是节日哎，
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哈。
哦，好吧，但是我们都不能说节日快乐。
我觉得快乐是自娱吧，不是因为去作弄别人而感觉到快乐。哦，我觉得那就这就有点不太厚道了。
好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今天有没有被快乐到呢？那今天是4月1号哈，其实进入一个新的月份，也是一个新的季度。那想请陈老师今天聊一聊孩子们考大学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孩子申请到的学校都有了回复，那很多基本上孩子都有了一个自己的选择了。可以说有人很高兴哦，当然也有人还不那么高兴。那为什么不高兴？家长是怎么想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想的？很想请陈老师就这些现象啊，跟家长们深入的讨论一下，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啊？怎么样？这个目标是不是爬藤的目标？是不是一定要达成才是成功的人生哈？那因为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家长，他写了一个小帖子哈，他就说他自己的孩子啊，儿子。进了一个小藤，不是大藤，那方向还不错，专业不错哈。他是高兴了几分钟，但是发现孩子很失望。哎呀，结果他也不敢自声了，也不敢说庆祝的事儿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好像在孩子心里，他都把爬藤作为了一种个人努力的目标。然后家长呢，也很就是怎么说呢，也是很用华人的话叫做鸡娃，不知道陈老师听到过没有？鸡娃就是很 push， 很努力的推着孩子往前走。他就家长说，他这个孩子整个高中都过得非常的匆忙，没有 enjoy 青春期应该有的快乐，比如说没有交过女朋友。连一家人坐下来好好吃饭的时间都不多，孩子手里一拿手机，家长马上就要求他给手机交出来，然后让孩子赶快去做作业，然后孩子也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总之吧，就是孩子非常的忙，那家长也不让孩子参与做家务事儿，就更没有时间去打工体验一些社会实践了。总之就是孩子整个高中期都是在这种忙碌中过去的。现在家长忽然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太值得，因为我都付出那么多，我又没有进大藤，那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跟着辛辛苦苦了这么多年。好，我想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在我们湾区，我相信很多孩子也好，家长也好，也是希望能够让孩子未来有一个好的前途，进一个他们理想的学校。但是毕竟特别好的学校就那么几个，那如果进不去怎么办呢？陈老师，这是今天哈给您的开头。
进不去怎么办呢？进不去的人大有人在，你中年人都活不了了，或者是那些人都活得不好了，我想未必吧。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第一个误区啊，就人的行为跟滚雪球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先找到那个最原始的那一颗小石头，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小灰尘哈。就那么一粒小灰尘，它可以滚出一个大雪球来。那个灰尘呢，到底是这个一砸即碎呢，还是一颗钻石？我觉得这个就挺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把此生的目标放在爬藤的话，那我们可以有一个画面吧，就是爬藤的人他必然要拽着这个藤荡来荡去嘛，看你能荡得多远有多高，对吧？可是你在荡这个藤的时候，藤本身它有它的这个强韧度，但是你自己的臂力有没有够强，这就很重要了。这就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是名校就保证你成功的，对吧？
有的人说英伟达的老板黄先生人家是排名是140多名以外开外的大学，但是现在藤校的学生都在给他打工。
是，然后在日本那个稻盛和夫先生，他有他有180几家的公司，有2家是世界500强，他是鹿儿岛大学的，他就的一个小岛里头的一个小大学哈，他也不是什么名牌学校，但是是靠了他的这个非常惊人的毅力跟非常超然的一个立场，他把他的企业做成功了。他当时的立场就是，如果他发明的任何东西对人类没有贡献的话，注意啊，这很重要，对人类没有贡献，他不是说我赚不到多少钱哈，那基本上他当然说的当时是狠话哈。为什么是狠话呢？因为他原来的这个创办的公司的所有员工就那么7、8个人要集体辞职，因为说看着跟着这个年轻的老板没有看到未来的前途。所以这个老板就说，如果你们发现我成立这家公司有任何一丝未己，为一己之私，就为了他自己或者是公司的发明对人类没有实质的贡献，他就切腹自杀。啊，这个是、日本人的这个武士精神非常地道的一种诠释。那结果那7、8个人当然就不敢走了，对吧？那老板这个下定这么大的决心，结果这7、8个人到后来都是到公司的这个高管啊。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也非常有趣的应对了今天早上的一个新闻画面哈。我没有去，我还没有时间去查证这个新闻画面是有没有 AI 合成的这个元素，但是它的这个哪怕它就是一个 AI 合成的元素，也中间也蛮值得去探讨的。就是最近不是缅甸跟泰国有地震吗？
对呀、啊，损伤还蛮大的。
对，泰国有一栋楼就砰就倒了，另外一栋楼呢，就是它是两栋，它是 twin 就双子星的楼，那中间有一个桥。有一个高空桥哈，大概是在50几层吧，那就画面就出现了，有一个男子在那个这个高空桥即将断裂之前夕，就非常勇敢的就砰就跳过去哈，然后也成功了。就在他一跳过去的时候，那个高空桥就啪就断裂了，这样。
哇哦，那
原因是什么呢？对，就这个新闻上下面写的是说。这是一个韩国籍的男士哈，他着急上火的要去救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那当时他的太太是另外一栋楼，那他太太后来叙述的就是他自己都还不知道他先生做了一个这么英勇的事情。然后呢，他当时是在直播带货，然后一发现这个地震的时候，他赶紧哈就直播也不管了，然后就抱着自己1岁的小孩就赶紧逃命哈。他是逃出来以后，然后看新闻才发现，哦，他的先生竟然可以为他们做到这么牺牲自我的事情，所以他就觉得挺感动的。然后这个先生呢，他当时他们家有请了一个保姆，那个保姆因为逃难的就逃这个地震。也没有穿鞋子就蹦就抱着孩子就跟太太就赶紧冲了哈。那这个先生在因为自己的家遭受这个地震的影响，所以暂时住不了嘛，他们就借住了这个丈母娘的家，然后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就先饱餐一顿哈，然后也替了那个保姆买了一双新的鞋子。然后他说他经过这一场的这个地震，他要尽其他最大的这个力量呢，珍视他家庭的这个价值，然后要让他的妻小过一个更安全然后更幸福的未来，这样。所以他的这个表现，我想跟你是不是爬藤，有没有爬过藤，或跟你念哪个大学，可能不一定有绝对的相关哈。这就是提醒我们说，你在人生真正牵扯很重大事情的时候，它可能跟你的平常的训练有关系，或可能跟你长久以来家庭给你的价值观有关系，倒不一定跟你就是成人之后受的大学教育有绝对的关系。我觉得 如果我们把这一层想得更透彻的时候，那你上哪一个大学，你可能就没有上到你那么觉得能够给你保证所谓的美好的工作、美好的未来，甚至给足面子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如果没有如期完成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失落。
好的，陈老师，我想您讲的那个故事会给每个人哈，我们听众脑海当中留下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哈，先生负责任表现出来的这种勇气力量，那确实这个可能和他在哪个大学毕业的关系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人生能够放长的去看的话，再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一段经历哈，也不一定说就是会那么的难过，觉得哎呀好像没有申请到理想的大学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当然陈老师，我想这个也和学生啊，如果学生在爬藤之前就听您讲这一段，可能就不会如此的患得患失了。毕竟有一些学生他可能他就很好强啊，所以他也一直给自己设立了这样的目标，觉得我要上那个好的大学，那么一旦没有上上他就会有失落哈。那这种心理怎么去平衡，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呢再请您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的热线也可以给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家里的孩子上学这方面的问题啊，也非常欢迎您提问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话题。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提出您的问题。今天请陈老师讲的是爬藤的事儿啊。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您家里刚好有应届毕业生，不知道您的孩子是否进入了理想的大学呢？新的人生在他的面前展开啊，相信我们家长也会松了一口气，毕竟这个时候真的是好几年的努力哈，都一下子可以尘埃落定了。那陈老师，就是刚才我说有一个家长不是发帖子吗，他其实后面还说了一段话啊，孩子觉得不开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学校里面和他成绩差不多的一些白人同学都进了藤校了，对，但是作为亚裔的孩子呢，在这一点上感觉上是吃了点亏哈，所以孩子心里也有不平衡。那怎么样去跟孩子去交流这个话题呢？就是你进什么样的学校和你未来的学术成就或者是你未来的职涯会不会有一个不同。其实我看到一些统计数据啦，就是说藤校毕业的孩子他的年收入是明显的比普通学校要高嘛，是也是。另外还有人会讲究这种圈子论哈，那你进入了藤校的圈子，那你就改命了，你好像就跻身于一个圈子里边哈，也有这样的想法。陈老师怎么看呢？
这个方方面面，我觉得有几个事情是可能一般的人会比较忽略掉的。我先讲一下纽约的故事。纽约有一个新闻，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跳楼自杀了。
什么原因呢？是考学的原因吗？
他读了很好的大学，然后呢读完了博士，然后呢找不到工作，
然后就自杀了。
对，因为挫折感太重了。他好像是个犹太裔吧。基本上是这样，这个人自杀之前他的确努力过，就找过很多的工作啊。那所谓的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他自己期望的工作。
哦，
不是人家都
不要，并不是什么都找不到。
哎，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了。跟你刚才说的这个爬藤的事儿，是不是失落这个期望的这个事儿有蛮接近的关系嘛哈。第二个也是一个应该也是纽约的一个博士，他呢也是以很好的大学博士念完了以后，也找到了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工作，就去上班了。然后呢这个市局变化非常的快，一不小心呢他就被开除了。
哦，很可惜。
这个时候呢他就想一想，他 最喜欢做的事儿到底是啥？原来他发现扫地他还扫得不错
啊，
所以他就开了一家清洁公司
哦，
从自己一个人然后请了一个人开始干起，他运用了他的天赋他工作做的在这一方面工作做得特别好，然后他也发现了原来他也有管理的长才，他原来那个工作比较可能比较是研究室的工作，他不太需要这种管理的事情，然后他就发现他的人格特质，他从小他的家庭环境其实给他这样很丰富的土壤，但是因为一直就是往这个觉得就是这个所谓的理工这条路可能也比较保险嘛哈，所以就离这个管理工作就离得比较远了。当然清洁工作你到一个主管位置你不用自己去倒垃圾嘛哈。后来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帮助我度过我的人生最低谷的那个时候，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
哦，他的母亲做了什么呢？
在他小的时候让他快快乐乐的事快乐的去做家务，去做家里的清洁工作。
他也挺少见的，一般的喜欢做家务的孩子不是那么多哦。
那就是他的母亲很睿智嘛，你不觉得吗？就是说他的母亲培养出来的，他做家事的时候母亲自己应该也是很快乐哈，那唱着歌哼着小调哈，然后要我的话吧，我大概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说让孩子去看到改变，从原来你就是 maybe 你闻起来然后眼睛看起来或皮肤感觉起来就是那种灰尘的不舒适感，到你后来就这个耳目一新啊，然后感觉就是非常干净的那种，那个其实是一种快乐，就是他会带着孩子去做这一方面的真正的 enjoy 啊，然后劳动之后的那种饭吃起来是更香的，你不觉得吗？
听您这样一讲啊，就感觉刚才我说的那位家长写帖子的说是都没有舍得让孩子去做任何家务，感觉他失去了做清洁公司这个董事长的机会了。
哎，对，这个故事深深的影响了我哈。那个时候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后来我回了台湾，我自己在台湾的某一个大学教书的时候，我的学生基本上出去都是老师，或者是他已经是老师啊。
嗯，
那从学士班、硕士班到博士班的学生都有。我就也用了这个故事去激励他们。然后我在课堂的训练里面呢，也让老师知道，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发生了任何的变故，因为老师的这个工作哈，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工作，基本上都被叫为铁饭碗，哈，就是你掉在地上也不会打破的那种。然后就利用这个时间呢，就是利用这样课程的过程呢，把他当老师的必备的能力跟在老师当中可能完全不会出现的这种景象啊，比如说老师要演出戏剧啊，来理解以后他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让学生呢去体悟到他其实除了念书答题以外然后嘴巴说以外，他其实可能还有 action 这种演戏的这种能力的时候，学生他的底气比较足，他的思维也比较宽阔。那一堂课呢，学生给的评价就非常的高，有很多的学生跟我表达说这一堂课解开了他们人生很多的迷惑。
好的，陈老师讲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哈，用简讯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一个看法，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是。
好，这位听众说，孩子没有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其实不用太焦虑，因为按照每个大学的要求，孩子还可以在大学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甚至第四年都可以转学，再者呢也可以读自己心仪的研究生，而研究所的录取率会更高，竞争率会更低。那也把
这句话说得真好，
对，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哈。
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孩子有机会哈，我刚才会有那样的一个灵感，是因为我刚听了广告嘛哈。刚刚我们的广告里头是不是有一家清洁公司，对吧？
有吗？有一家清洁公司？
有一家清洁公司的广告。我刚刚很仔细，我 每次上节目的时候，就是在节目当中出现的广告，我是都非常仔细的在听，因为我觉得，我很感激这些在我们节目登广告的企业主哈，他们的支持还有他们的用心，我觉得都是很值得鼓励的。那另外呢，我就从这个广告里头激发了另外一个灵感哈。你想想看，如果在孩子念大学这个过程，或者是高中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一个 summer 的时间，家长愿意花多少钱让孩子学会一堂课，就是如何去面对人生的挫折，如何实际的去使用金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有蛮大部分的孩子也好，家长也好，会觉得上藤校啊，就像您刚刚也讲了一个这个研究调查的结果哈，就是上藤校的孩子毕业以后，他的薪资好像是比别人高一点，对吧？
是的。
那家长愿不愿意花这么一笔钱，就是让孩子他现在就拥有，哪怕他以后假设他上了他心目当中理想的藤校，他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多少钱？先花第一笔钱哈，就是家庭资助你，先给你这么一笔钱，就是你上了成效之后的这样的第一个月的薪水，你如何去运用它，让你自己觉得你的的确确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成为一个能够感受到幸福的人，你打算怎么去花这个钱？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就像我们刚刚说，你要逛这个藤校，你要拉住这个藤，你自己的背膀啊，你得够力气啊，还有你的胆识你也得够大，你才能够荡那么高。否则呢，这个藤是可以让你荡得那么高，可是你没有那个胆识，你的这个手臂也没有那个力气，那你也白费了，那个藤是那么的粗壮。
讲到这儿，陈老师，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啦。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热线或参与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啊。刚才受您的启发，我也是认真的听了一下我们的广告，但是我听到的是我们听众给我们的留言和对我们肯定啊。我其实也真的心里是很感谢听众对我们的支持和肯定。这里面也有一点感慨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听众朋友你们发短信给我们哈，像节目上或者是表达您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您有任何的问题，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更知道我们要找一些什么样的 topic 哈，让我们的专家能够从方方面面的帮助到大家。好的，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喜欢我们给我们捐车或者是捐款，那我们就更感谢了，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有一位，我们有一位热线哈，是彭先生在线，我们来听听彭先生要讲什么。你好彭先生，欢迎您。
你好。
请讲。
我是想说把题目变成名校的迷思好了吧。我的女儿哈，她现在已经长大了，小的时候非常乖巧，那妈妈就比较像虎妈似的，就是你只要努力读书，你什么事都可以不管。所以她就考上了就申请到了加州的就算是名校了，伯克莱哈，读了四年毕业。毕业之后，她的兴趣是英文的，她喜欢读书啊、写诗啊就那些。但是就是大概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就去读那个 marketing 的master， 大概也花了将近$200,000呢。那去找了三个 job， 都做不到三个月，因为那个 marketing 的 job 的压力太大，所以他做不来。他最后 那我的太太就帮他介绍了一个 medical center 的那个 secretary's job， 他就是做一些那个啊病历啊，在病历啊或者是病人的那些啊秘书性的工作。做了两年之后，他说他不做了，他说他不愿意做那种就是太 routine 哈，早上去啊下午回，没有什么 challenge 的 job。他找到男朋友之后，他就不再做事情了，他自己做一些耳环啊、吊饰啊这些去卖，用手工去做，那可以卖得很好价格，但是你不能跟那些大批那种货去比，人家一个两块钱，你这个要卖50块、80块，那我们就。跟这个女孩子讲说，你有好培养，你知道这么好的大学毕业了，你好像都没有赚到什么钱啊，他好像也不太 care 他的那个经济的独立，人家他男朋友可以供应他哈，所以他就这样过下来了。他说他找到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很高兴，就是做一些吊饰啊，然后 Christmas 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季节就去 show 里面卖一些东西啊。那我们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几年了，毕业二十几年了，我们都还帮他付那个电话费。所以我就想说，这名校毕业的成就应该怎么来评断？名校就是读了一个名声，或是你还是要想到找一个好的 job， 所以要请教我们的陈老师了。
好，谢谢。我自己在台湾应该也是名校毕业的哈，但是呢，我对我的这个所谓的名校，我谨记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校训，我们的校训叫做敦品力学爱国爱人，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磨练自己的品性。那读书才这个品性是在你的专业你的书本之前要先做到的事情，然后你的读书呢，不要忘记了。你看啊、哦，我们的校训叫“爱国爱人”嘛，哈，就是你是为他人服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对的不是不得的道理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当你可以为更多人服务的时候，其实你会得到更多的成就感。那相对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利益也不会亏待你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校训。第二个就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们他们的典范，他们允许学生哈、可以跳脱老师给的这个思想的框架，然后他会肯定你，他甚至会肯定你的答案可能比老师还要好。那当然几十年过去了，我回头再看看自己当年在学校的这些就是自认为很不错的这种解答方式，现在看起来还是挺幼稚的哈。但是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他们能够在这方面宽容大度，所以能够培养学生的一个就是他的一种眼界吧。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名校也好，非名校也好，其实跟到好的老师或那个环境，他提供给学子的价值观，这个就很重要了。如果他有学到这一点，事实上在他今天要做了这个耳环的或吊饰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他能够非常清楚的去述说他这个作品的价值，而不是只是觉得自己觉得好看。他到底哪里好看？他到底哪里好看？这个好看对别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每一个作品有可能都是他身边或者是过往人生的故事，或者是哪一个他读过的书，因为他喜欢念书嘛，他读过了哪一本书，他在这个书的故事里面得到了什么样人生的这个智慧，然后把这个智慧呢化为一个非常具体的佩戴的方式，这种挂件哈。我觉得如果他能够进一步的在这个过程里头有这方面的提升，那因为他自己有学过 marketing， 那所以在行销的方式上，比如说网络的行销啊，不只是在这个去摆摊哈这样的方式的话，很有可能 它可以成为自己的这个非常独特的风格出来，而且也帮助了很多人有这方面的这个条件，走出自己可能在人生的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因为买了他的一个吊饰或耳环，然后跟他之间有这种心灵的那个沟通哈，那会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当然那个价值不会只是2块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配饰呢的价格并不是由自己来定，而应该是由自己所诠释出来的智慧跟他能够帮助人在这个心灵上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是2块钱以上的这个空间，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定在这里。那我就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呢北大才女啊，在美国也念了书，最后他也一样跑去搞这个首饰去了非常的有意思。但是他每一款设计其实他那个时候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机缘巧合，就美国有个明星就佩戴了他的这个饰品，然后当然他的这个他的作品也就水涨船高。好，那我倒是很推荐哈，有一个网站，他或许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那个神韵艺术品。神韵艺术品里面，它有很多的设计款啊，有这种项链啊、耳环啊，它下面都有故事。我觉得这是很值得他去参考的啊。
陈老师，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太多了，我们这位彭先生，以我的感觉哈，可能也代表着一类的家长，就是对孩子的培养啊，还有财务上的投资啊，其实还蛮不少的，但感觉孩子在就业上其实是屡受挫折哈。那这当中也穿插着说，究竟我们怎么样在孩子身上去培养他，才能够真正的帮他铺垫一个幸福的人生。是考藤校就是一个目标吗？好像看听起来不完全是这样哈。
是是是的，没错。如果彭先生可以接受的话哈，我倒是可以拨一点时间来协助您的家里头的这个千金哈，就是跟他探讨这个设计背后的内涵，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自己会更清楚的认定自己作品的价值，然后把他的思路可以沟通的更清楚一些，然后在他的行销上面呢，我觉得可以就像这个神韵艺术品一样，他的每一样作品他下面都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故事。那希望神韵艺术品里头，我看他的那个文字的内容，他就希望说他的设计理念讲得非常清楚，那他们用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所展现出来的这个艺术品，希望能够帮助使用者或帮助看到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更美好的一个作用，这样。
好的，那如果彭先生这边觉得可以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但是陈老师，我觉得今天时间到了，话题还可以再延续，因为就像在前一次节目我也说，我们有一些湾区的孩子们，他们学了电脑工程师啊，然后工作了，也收入也是很高啊，可是好像过得并不是很 happy， 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长究竟要怎么样为孩子去培养他，能够让他真的有一个好像经济上也不错，但是他又真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过得也很开心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好吗，陈老师？那咱们就以后继续在节目当中再探讨，好不好？
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听众朋友，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